刚才讲过，口是业，菩萨都是成就四种善法清净庄严。后边接下去啊，是说明这个异地的三种善业，就是不贪不嗔不痴。实际上，登地以上的菩萨，怎么会有贪嗔痴呢？贪嗔邪见根本是不会有的，而这只是说明啊，菩萨道上说到维系的地方，菩萨也还有很维系的这一类的啊伟业，但是呢，现在都是用我们凡亲的比较粗浅的文字啊来做说明而已啊。接下去说异地三善业当中的第一种啊，就是不贪。所以经文说信不贪欲，菩萨以他财物他所资用不生贪心，不愿不求，这就是菩萨他的习心啊，不会有贪的念头，所以叫做信不贪欲。嗯，因为他多生多劫修习而修学佛法，在行菩萨道的经念里，他对于这个世间一切都知道是啊无常无我，他不会有一念贪心。所以他的习性啊一向是不会贪图世间的娱乐的，所以性不贪欲。那么怎么样子不贪呢？因为菩萨他知道众生他人的财物啊，他人受用的东西是他们需要的，他所需要用的，那么菩萨有自己的福的因缘，用不着去贪着别人的财物等等。所以菩萨以他财物他所自用啊，不曾贪心。财物啊是越高贵的金银财宝等乃至所有的物品用品对于别人的，他指菩萨本身之外他人的别人的所受用的一切财物啊，他不会生一念贪心他尚且广修布施，怎么会有贪呢？当然不会有他所资用的资是资助资生之物，例如人生存在世间啦，他为了生存要生活，那么他资助他生活的用具，一天到晚所有的用品衣食住行等等他资助身体生命生活需要的这一切的用品啊，菩萨对他人受用的这些资生资具无论是大小多少贵贱，他统统啊不会生起一念贪心。他不生贪心的功能在哪里呢？因为他不会有所期望，不愿就是不会有所期望，对别人的非分之财不是他该得的他该用的，他一定不会生起期望之心没有这个期望心，所以不愿，他没有这个贪心，所以不求，不愿也不求。别人所有的他看到众生受用啊，只有生欢喜心例如我觉得我平常是有个习惯了看到人有饭吃，大家都欢欢喜喜的在吃饭，我心里很高兴很欢喜，觉得大家都有饭吃了 啊，而且都很自由自在的在哪里吃饭，啊，都生活情况都蛮不错。那我看到我会生欢喜心。哎，假如哪个没有吃饭了，我就心里觉得，哎，问题来了，他是不是生病了？或者是生气了，闹别扭了，啊，起烦恼了，才不出来吃饭了。就会动这个念头。所以菩萨的心情啊，他看到众生受用，他会生欢喜心啊，不会有嫉妒心。看到众生有的受用啊，好啊，这太好了，大家都很满足啊，有的受用啊。那么因此众生的所有的受用，他只生欢喜心，不会有一念贪求之心啊，所以菩萨不会升起贪心啊。因此之故，既然是二谛菩萨，贪这个字啊，在菩萨的词典里面一定不会有的，老早就除掉了。不过菩萨有一种贪，您知道菩萨贪什么呢？菩萨贪度众生。菩萨啊，他只贪度众生，哎，多度几位，他就心里增长欢喜心，他只贪求度众生，哎，那么我们应当学这个贪呢，不要贪世间的衣食住行啊，啊，所以菩萨除掉度众生之外，别无所贪呢，啊，只有习舍，尽量布施，尽量习舍。啊，他在初地的时候就是修满这个布施度啊，啊，所以因此之故啊，哎，他不会有这个贪念，所以这个贪心在文字上说的最简单了，因为实际上这个名词在菩萨的词典里面是不会有的。其次的第二，远离嗔恚，嗔恨心，文字稍微多一点。因为这个也是菩萨需要对治的范围，当然二谛菩萨是不会有的啦。在文字上还是顺着世间呢，把众生喜欢所升起的主要的问题那么菩萨用什么方式来度化它来降服这个嗔恨心在文字上就把它表现出来。所以经文说，信离嗔恚，菩萨以一切众生恒起慈心、利益心、哀悯心、欢喜心、活润心、摄受心、容舍嗔恨怨害热恼、常思顺行仁慈右翼。这就是说明菩萨他远离这个贪念以后，说明他远离这个嗔恨心，不会有嗔恨。信离嗔恚，菩萨的个性，他的习性一向是远离这个嗔恨心恚就是心里的那个怒气啊，怒气假如一旦发了脾气之后啊，这个心头好像两堆土啊压在上面一样，很难受啊，那种的怒气恨心啊，在心里那就所谓嗔恚啊。嗔字两种写法，经文上的是木字旁，眼睛的木啊，木字旁啊，还有一种写法是口字旁啊。那么这都是显示人动怒之后发脾气，动嗔恨心，眼睛睁得大大的一动怒发脾气，眼睛睁得大大的，所以木字旁表现出人嗔恨的发脾气的那种个样子，把它在文字上表达出来。一旦动嗔恨心啊，口不择言呢，会骂人啊，所以用口字旁，动了嗔恨，随便就会骂人，而 且骂人呢口不择言，乱说一通啊，所以在怒气的时候说话没有标准的，没有标准的。所以跟人打契约啊，不要在怒气的时候打契约，那必定有发生问题啊。所以这个怒气的时候，这个嘴里讲的话没有标准，所以用口字旁两种写法，都是表现出动嗔恨心的时候那种的样子啊。菩萨他的习性啊，老早就远离这个嗔恨心了，他只想到要用慈悲心来教化众生，使众生远离嗔恨心，所以菩萨以一切众生啊恒起慈心。菩萨对于一切众生他恒常升起慈悲心啊，慈者能娱乐，动嗔恨心很苦的啊，发一次大脾气啊寿命要缩短很多，很可怕啊。那所以呀、啊，他教化众生要用慈悲心来使众生呢、啊、远离这个嗔恨心，所以啊，这个用慈悲心就是对治嗔恨心的方法啊。那么要消除这个嗔恨心，就是要有发慈悲心，有慈悲心才不会有嗔恨心啊。他们这两个是相对的啊，菩萨有慈悲心没有嗔恚，众生呢、啊、多嗔恚少慈悲，甚至慈悲没有，那就问题很严重啊。菩萨对众生只有利益心，这个利益啊不是使他现在发财富的利益啊，就使他能够离苦得乐啊，断恶修善，离苦得乐，乃至了生死成佛道，这个是最上的利益啦。所以菩萨只想到要利益众生，只有利益心啊，不会有嗔恨心啊。看到众生容易发脾气，容易动怒啊，生哀悯心，哀是心里的悲伤的情况啊，怜悯众生啊，业障深重啊，啊，这个脾气满大，动不动发脾气骂人啊，虽然有非理真顺理真的分别，总之动嗔恨心总是不好的啊。后边经文呢、啊，有一品叫做这个普贤行品，不是最后的普贤行愿品啊，后边有一品叫做普贤行品，这一个行字呢，里面就是说到一念嗔心起啊，一念嗔心起来啊，百万障门开，一念嗔心起百万障门开的这个文字啊，就出在这个后边的普贤行品啊、这个话留到后边说这个摄众生界的时候，说明众生的这个烦恼情况啊、到那个地方才讲，因为这里是说菩萨的慈悲心啊、那远离这个嗔恨，这里不必说啊、菩萨只有哀悯心啊、如果看到众生能够慢慢减少嗔恨心啊、脾气慢慢小了啊、甚至没有了，哦，菩萨看到众生呢、啊、都很慈悲，像弥勒菩萨一样，他都很欢喜了，皆大欢喜啊。如果脾气大的人呢、啊，最好供养一尊弥勒菩萨。弥勒菩萨，你看他那个大度，能够包容啊，经常笑口常开啊。那么，你这个发怒的时候看到弥勒菩萨，你就怒不起来了，怒不起来，脾气发不起来。看到弥勒菩萨的那种的慈悲的笑容啊，只有生欢喜心了啊。所以菩萨看到众生能够如法修行啊，正长道业啊，善法正长，恶业减少，他就生欢喜心。火润心，慈火啊，以慈悲火哀的心来爱护众生，好像法水滋润一样，甘露法水滋润众生一样，所以叫做火润心。众生有心要修学佛法，菩萨慈悲施受他， 所以发出这个摄受心啊、以慈悲心摄化教授一切众生啊。那么因此之故，菩萨永舍嗔恨，永舍怨害，永舍热闹，通通舍掉，这些都不会有的。这个永久舍离嗔恨心，恨是发脾气之后的持续下去的内心的那种的怒气恨意啊、哦，所以叫做嗔恨。那么这个恨意加重了，就变成怨烟，怨变成烟家啊、那么既然有冤家的这种的观念，说你对我这么坏，我就要报复你，这个怨就会伤害到别人，就会有害，怨接触就会有害。那么菩萨这些通通舍掉了，永久舍掉，不会有了、那么没有嗔恨，没有怨害，心里也就没有热闹了啊、前面说过嗔火烧心啊啊，火烧心的那种情况就没有了，没有热，啊，心里不会有烦恼了，啊，不发脾气，啊，心地清净，那么当然就是使心地清净啊，不会有烦恼，啊，由此啊，菩萨常思顺行，仁慈又义，菩萨只有常常心里想。随顺众生，要实行啊、仁慈心，爱护众生，护佑众生，使众生得利益。这个佑字啊，士字旁左右的佑啊，开示的士啊，士字旁左右的佑。而在写的时候，行书题的写法呀，往往写成好像一字一样啊、这个写法一字旁边是两点呢、现在是一点啊、一点，这个一点就是表示它这个是四字的写法呀，写的比较活泼啊、按照原来的写法就是开始的四啊、旁边一个左右的右啊、言辞右一啊，这个佑，这个佑字啊，按照这个字义来说明，就是表示帮助的意思，辅助，辅助啊，彼此辅助叫做佑啊。现在这里用的佑字是指菩萨，他在爱护众生啊，帮助众生，处处帮助众生，做正上缘。爱护他，慈佑他，所以用这个佑字。平常是一般写这个求庇佑，佛菩萨保佑，就是用这个字啊，就用这个字表示这个护佑的意思，就是护持了啊。这个佛菩萨天龙八部加以护持，所以叫做护佑啊。那么这个佑字啊，主要是显示帮助，现在是指菩萨啊，扶助众生啊，也有写单写一个左右的右啊，不用狮子旁。从前古代写的这个扶助的右啊，没有狮子旁啊。古书里面往往可以看到啊，用左右的右表示这个扶助啊，表示这个护佑的意思啊。后来呀、加上这个狮子旁。来表示扶助保佑的意思啊，所以在词典里面解释说啊，这个单佑字的佑跟士字旁的佑，就是古佑今佑啊，古时用的扶助的佑，没有士字旁啊，是左右的佑通用。现在已经成为习惯，凡是叫做护佑的佑啊，帮助的佑啊，庇佑的佑。都加上士字旁，不单写左右的右。如果单写左右的右，有的时候会发生这个错误的看法， 因为现代人已经成为习惯了，凡是扶助啊、妇幼都是士字旁的啊、单写幼字，他们没有看成习惯了，会发生变成单说明左右的右了，右就是正的意思，正确的意思啊。一是利益呢，使众生得利益啊。菩萨只是恒常升起这个慈悲仁慈的心啊，来护佑众生，使众生得利益啊。那么没有这个嗔恨心，这说明一三善业的第二接下去第三贪嗔痴的痴啊，现在经文是越邪见来说明邪见啊，单痴贪嗔痴的痴本来就是指的根本无明啊，指的那个无时一念妄动的那个根本无明啊。现在是说明这个众生如果不懂得这个正法，就会升起各种邪见啊，用邪见来代表那个痴啊。那现在经文呢一三善业的第三，就是十善业的最后一种啊，就是邪见啊，菩萨远离邪见。经文说又离邪见，菩萨注意正道，不行占卜，不取恶见，心见正直，无狂无惭，以佛法生，其决定性。这一段呢就说明菩萨远离邪见啊，对于这个邪见呢，菩萨已经能够完全舍离。经文里面说明这个邪见的类别啊，因为菩萨注意正道，正是邪的反面呢，菩萨注意正道就不会有邪见啊，所以不行占卜啊。不行占卜啊，占就是例如说啊算命啊看相啊，通通包含在里面啊，占吉凶的这个分别了啊。卜是卜卦了，古代啊用龟啊用起草去做卜卦的用途，在中国古代的文化里面就是易经啊，孔夫子读易经啊，围编三节。这个易经内容很深奥的啊，普通不容易看懂啊。我现在一般人只把它当作一种啊这个吉凶的这个分别啊，那实在太浅了，它的意思内容是很深奥的。所以藕益大师有周易禅解，用禅的道理啊来解释这个易经啊。不行占卜啊，这实际上是浅的轻的邪见他还不到于不无因果的那个严重情况，他只是轻度的普通一般呢，世间普通人往往都会有这种情况碰到有事情没有办法截断的时候啊，他就去问占卜那么这个办法呀不能着迷了，着迷就会出问题。实际上中国古代的那些算命的方式，像看相的方式，那都是很有学问的，很高深的道理的。例如说子平看的那个八字的看法，那都是非常深奥，假如没有经过一番研究啊，都不会了解，不是那么随便的跟普通一般跑江湖的情况那是不能同日而语呀里面的学问很深奥。那么如果你在找米了，问题就会发生了所以我曾说过有一个人不相信算命，不相信算命他这个算命摊子经过的时候，看这个相命的跟人家算命了一再算一再算他站在旁边看看人家算好了这个算命的以为他也要算你要算吗？他说我不算，我有一种东西要算什么东西要算呢？你看我这个表它能活到什么时候他手里带一个手表你看我这个表什么时候会坏掉，他就算 啊，你这个表啊，某日某时中午12点要坏掉，就会坏掉。哎，他根本他不相信这一套啊，他回去啊，到了那一天，他就把这个手上戴的表挂在墙壁上，挂在哪里？他一直看，看他中午12点要坏嘛？看他，我就挂在那个地方，我就不戴在手上，看他有怎么坏，看怎么坏。哎，可是他没有想到，他的家里习惯性11点半，他的太太就叫他吃饭。他在楼上，他看着那个挂在墙壁上的表，啊，11点半了，太太叫他吃饭，他不下来。好，可是他没下来。那么过了10分钟，哎，没怎么没下来，又再叫，他还是好没下来。11点50几分了，他还是没有下来。他的太太一气之下往楼上去看，刚好12点了。哎，看到他一直看着那个表，啊，我叫你吃饭，你不吃饭，老子看着表，啪，就是一打，这一打掉下来，坏了。哦，很准，那个算命的真有道理，给他算准了，算准了没有啊？算准了没有啊？这是他自己弄准的。你如果不挂在那边，你下去吃饭也不会坏的，根本不会坏。假如你把算命看成肉糜呀，糜了就变成这个样子。像这种情况，他实际上是不相信，可是他偏偏叫他算。他随便说了这么一个话，实际上是随便说的，你随便问他就随便说，结果随便应就发生这个事情。他正刚好是说到12点，假如他的家里是12点半吃饭，没有问题，不会有问题，偏偏是11点半吃饭。那么11点半吃饭呢，那么他如果不把表挂在墙壁没有问题，戴在手上就下去吃饭，不会有问题。他就挂在那边，到了时间一直在看，这个问题出在他看上，你不看他不理他，下去吃饭也不会有问题，所以这个东西很邪妙的事情啊。你不能说他没有，也不能太迷之以为有啊。但是菩萨呀，没有这一套啊。立高地菩萨哪里还有占卜啊？没有这一套的，所以不行占卜。我们凡心很难超脱这一关。最近啊算命也很甚呐，问题也出很多啊，所以这个东西啊只可以做做参考，你不要太相信它。本来命运是可以变通的，不是死板的啊。那么因此之故啊，菩萨不讲究这一套啊，是不行占卜啊，不取恶戒啊，不取恶戒就是无力时的戒禁取戒。恶戒就是吃狗戒啦，吃牛戒呀，印度的那些七里八卦的那些恶戒，恶法的戒法，菩萨不会执着于这一些，知道这些根本就不如法的东西，是不取着于恶戒，就是这个非因即因的戒禁取戒没有了。心见正直，他的心见正直啊，就是对治这个见取见，非国际国的见取见啊。因为菩萨的内心，他所有的见解完全摆正了，是正确的，不会有错误的，不会有偏斜的，所以他的心见完全是正直的，无狂无惭，这个不用说了，都是随烦恼之一了，小随烦恼。狂是欺骗人呐，惭是谄媚啊，菩萨都没有这些，就是行为上没有偏斜，表示行为上没有偏斜，就是无狂无惭啊。以佛法身生起决定心，对于佛法身三宝升起一种决定的信心。那么当然，二地菩萨对三宝的信心，那是必定是决定性的。那么这是要我们初学的凡夫众生呢，更是需要从这个地方下功夫啊。我们对于三宝更需要有决定信心，这是非常重要。假如对三宝没有信心，那就不叫做学佛了，有邪见呢，他对于三宝就很难升起信心啊。 而且如果外道的邪知很深固，更难升起信心。所以菩萨都以这个佛法三三宝升起决定信心啊、到此为止，十善业，以十善业道已经说清楚了。后边一段话是总结啊、佛子菩萨摩诃萨如是护持十善业道，常无间断。总结上文啊、金刚藏菩萨说到这里，舍利已经说完了。这总结说，各位佛子们，菩萨摩诃萨就指这个第二利垢地菩萨，如是指上文的十善业啊、这个舍利一界的十善业，善男护持十善业的这个修行方法，十善业道恒常如是护持，不会有所间断。间是间隔、断、停止，他从发心到修行成就中间不会停止啊。这是舍利一界讲完啊。接下去下文呢是十善法界啊。这些文字啊，同时说明它的内容啊都是很浅显的，听起来您会觉得这些我老早就知道了，我今天才听这些不会觉得太浅吗？啊，你要知道第二利垢地菩萨还说这个话，我们几地啊，各位几地啊，那么我们正是要从这个地方好好下功夫去实行，实实在在去学习修行啊。那么纵然文字懂得啊，看看自己做了多少啊，真真实实去修为，实在去体验去做，那才是最重要的啊！不要以为是浅显啊，浅显更是需要下功夫啊。那么舍利一界讲完之后，接下就是第二摄善法界。摄善法界说明这个十善业道了，这个殊胜点啊。那么留下次再讲啊，小伙。